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近几年，澳大利亚的一些政治人物开始用社交媒体微信和华裔选民接触。今年是联邦选举年，各政党更广泛地利用微信来宣传其竞选政策。除了建立微信公众号和个人号，微信群也非常受关注。尽管有对微信信息会受审查的担忧和警告，一些候选人还是会通过微信群甚至直播问答的方式来宣传政策进行竞选。不少在澳华人的微信群都会多多少少谈到政治。我采访了一个比较活跃的微信群的群主许耀汉博士。许耀汉博士是罗赫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
您的这个微信群建立有多长时间了？
这个群是在2016年，大概是10月、11月份左右建立的，进入第三个年头了。
当时是为什么会建这个群呢？
最早的时候呢，我就是我住在西澳珀斯嘛，
嗯，
那西澳这里呢就开始有一些比较热心孩子们教育的一些父母啊，就建了这个所谓的教育群、小学群、中学群这样子。但是我发现呢，群里面的这个内容来来去去都是一些孩子啊家常的一些话题，那有时候偶尔会问到一些比较严肃一点的这个时事啊、经济啊或者是政治相关的。那个时候我发现就是可能需要有一个群，谈的内容可能比较严肃一点，或者是比较干一点、比较硬一点，这些内容呢可能不适合在这种所谓家长群里面聊。那我就自己拉了一个群，然后呢开始就是让那些有兴趣的爸爸妈妈们加入。那这些都是可能都是第一代的移民了。我的这个群的这个主旨也是非常的明确，也就是为了针对在澳大利亚生活的第一代华人。开始的时候针对只是西澳的，后来因为也有东边的一些朋友，昆州的、新州的、维州的加入，那可能95%以上都是西澳华人，那少部分是其他地区。
建群大概是3年左右，那么到现在为止啊，您的这个微信群最活跃的状态大概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呢？
一直都很活跃。我这个群呢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个人数都在450人以上，那最高去到差不多498，还有2人就满了。其实我这个群是封闭群，也就是要得到邀请并得到我或者是另外2个助理的群主的同意才能加入，不是一个 open 的。那也就是说必须朋友介绍然后才能加入。那为什么活跃呢？可能我这个群的内容也许就会比较独特一点，在于它比较少我所谓的水分。那因为我的群很严格的去拒绝任何的广告性质的内容，甚至连红包我都不让拍。原因就是无功不受禄啊，一有红包就会有广告，就这么简单，比较严格。所以大家呢都愿意有时候第二天早上翻墙看，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看。我觉得很多人都单独的给我这个发来的一些回馈，都觉得这个群里面的内容呢因为比较有意思，所以都会参与讨论，哪怕不讨论潜水阅读。
相信您也注意到了啊，今年联邦选举之前，各个政党在微信里面去拉拢选票，去宣传他们的政策是非常的积极。联邦选举之前呢，我也注意到咱这个群呢也相对来说讨论政策方面的内容也比较多哈。您觉得政客们真的能通过微信他们拉到选票吗？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微信现在已经是这个很多新移民，尤其是华人移民，中国来的或者是非中国来的华人移民都会用微信来作为一种汲取信息的来源。那政客参与微信的这个群讨论是一回事，但是呢群只是其中一个渠道。那我相信他们也有公众号，也会通过一些转发媒体的这个报道，也会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发表一些信息。那群只能说是一种互动的一种渠道，那他们参与其中说的，或者是尽管只是参与聆听其实都有用处。那至于影响方面呢，群里面的影响，如果说他们是直接发言的话，说的东西未必是恰当的，比如说跟政党的政策有所出入的，有时候可能一时失言因为毕竟 在群里面发言跟这个面对面讲话是不一样的。群里说的每一句话可能两三年后你还可能收到，可能作为这个记录，也很容易被人端章取义截图等等。那这个呢其实是有风险的，我个人认为哈，政客在群里面发言或者是对话，可是呢也许有一些政客他们是利用一些就是像现场的那个访谈的方式来进行直播，那他们可以通过发言自己讲话，然后呢有助手帮忙的把对话打出来作为文字的记录或者翻译过来，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让所有的民众可以像直接参与他的这个对话一样，可以听到他现场的这个讲话，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可是呢也不能杜绝一件事，就是会有人可能敌对的派系政党会来捣乱哈，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挺烦人的，你会看到很明显的有一些人就是来搞事的，真正能够得到他第一手的这个信息的这种公民呢，也许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骚扰和这个噪音，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这也是一种方式，没有说是会不会增加影响，那总比不做好，那做的时候还得做得专业一点，必须要比较了解这个微信里面的一种生态和一种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模式啊，这些其实都有学问。
我看到有一位教授就提醒过这个现象他说呢使用微信的这些澳大利亚的政客们呢需要明白他们的这个通信记录会受到监控，必要的时候呢还会被审查，您或者是群友们有这种被审查的担忧吗？
那首先在澳大利亚呢我们的宪法呢是保护我们有政治的这个发言和讨论权利啊 ,impl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reedom, 它是限制政府无法去立法去阻止我们或者限制我们做出任何跟政治相关的这个言论。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是为了发表一些政治言论来代表我们作为公民的一种立场，那这个呢绝对是受到这个宪法的保护的，所以这一点呢是最关键的一点。除此之外呢，最近可能大家也会关注到有一个新的法律的通过，叫做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Act, 那这个呢就是要让外国影响力透明的一种法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阻止我们去在发表政治言论或者是参与政治讨论的过程中给外国的政府或者是外国的立场说话，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你其实如果说你要发表一个言论，你很表明态度说我其实就是正在给某一个国家做 lobbying, 这个没问题。问题是在于他担心这些渗透，就是暗地里的渗透，也就是说你可能站出来说我是一个学者，我在说一些事情，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一些政策是好的或者是说偏向这个国家的某一些政策是应该或者是不应该的，那就去呼吁我们自己的这个政治从政的人去做或者不做一件事，那这个呢可能就出问题了。因为他是用比如说一个学者的身份其实是做着一些在对另外一个国家有利的事，或者是受到另外一个国家所影响的事，那所以这个法律呢其实是针对这些人。那我们在群里面其实无论这也好或者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好，我们在讨论的一些政治议题，假如都是因为我们作为澳大利亚公民或者是澳大利亚居民的这个切身问题所提出的一些看法没有受到任何第三方或者其他国家所影响的，那这个无可厚非，是我们个人的意见，个人的这个看法，个人的立场这种东西呢是在澳大利亚是受到言论的保护的。
其实您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晰了，但是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比方说模糊的一些界定刚才提到审查呢可能有两个方面，一呢可能是有澳大利亚这边的审查，二呢可能有微信甚至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审查。那么您觉得在选举之后会不会出现比方说他们会把这个责任推就一部分给微信呢，就说是微信影响了选举，或者说外国势力通过微信干涉了选举的，会不会出现这种争论呢？
微信本身这个平台肯定大家都知道，微信是腾讯的这个应用，那这个微信所有的内容这个服务器都是在中国境内， 那所以这个所谓法律管辖权就是在中国境内的一种管辖嘛，他怎么通过内容的这个审查或者是筛选或者是过滤这个事情呢，绝对是在中国的法律管辖之内的。那澳大利亚这里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平台嘛，可是不保证这个平台里面的内容是不会受到这个过滤。我用过滤，我不用审查，因为其实所谓审查就是他其实他查了，他可以发现有问题或者没问题，他还是无法影响到我本身的切身问题，他只能够决定这个内容在他的平台上是否应该和能够出现。比如说我做一个最极端的情况，那比如说我的群假如里面有很多中国政府认为不应该有的内容，
对负面的内容，
可以把整个群给关了。这个事情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哈，因为这个就是一种影响言论自由，但是在微信平台上他这么做了，我们也拿他没办法。所以也就是你愿意用这个平台那你就要承担起这个可能群会消失掉，内容会消失掉的风险。不是说它会发生，但是有这么样的一个风险，那你就是 take at your own risk, use at your own risk, 对吧？我们愿意去使用它，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平台的一个局限。那举一个例子，我在我自己的群里面写的非常清楚的一个群规，这个群规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严禁大家讨论跟中国政治、政策、法律、社会甚至民生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我觉得我的群就是要讨论澳大利亚的事，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不是我群里面最关注的事情。这个群规我里边讲得很清楚，你讨论我就会请你出去。第二，我也不欢迎讨论跟澳大利亚毫无关联的话题。这个就是要看每个群组自己的一种管理群的方式。对我来说，我为了回避掉所有的这个潜在的风险，我就把这个群规写得很清楚，谁愿意谈这些问题，那我就请你去别的地方谈，比如说去 WhatsApp 啊，去 Facebook 这个是吧，还有很多不同的平台，那在我这个微信群里面我们就不谈这个事儿，我们只谈澳大利亚。
这是不是一种 self-censorship 自我的审查呢？
我觉得不是啊，因为这个我先把这个话给说清楚了，你愿意来你就谈嘛。
其实挺难的，我们你看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讲到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跟中国的关系，包括经贸关系，甚至有一些摩擦，包括比方说南中国海的问题，甚至中国有代表澳大利亚的公民，比方说杨恒军，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在群里面一般也是不让讨论的？
对，不让讨论，没错。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选择，有很多跟中国以外的事情可以讨论，那中国以内的我还有一个 WhatsApp 群，欢迎去我的 WhatsApp 群讨论。我觉得就是在微信群里面的这种生态，其实就是跟我们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华人的生态是一种镜像。我们在群里面怎么做，其实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里面，作为很多华人移民、中国移民，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一样。有一些事情，有个度，并不是说绝对，那你要选择一件事情，你可能就要就承担选择这件事情所要付出的一定的代价，那自己要有立场，那这个立场怎么选择，也许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行为怎么做。毕竟有时候有一些中澳甚至美啊，我觉得这三国之间的很多关系并不是什么简单的这个是与非、黑与白啊，都是一些立场的问题，而且这个相对的这个价值观不相同所引起的这些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这个最好的方式，需要就大家用智慧去解决。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